请各位代表看到补充资料第51页。那本案为康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治疗两岁以上儿童皮层的胱氨酸血症患者之角膜胱氨酸结晶堆积之新剂雄心药紫斯康转换入健保支付品项案。那厂商建议价为40000元拿售。那请看到下一页。厂商预估本品纳入健保第一年使用人数为2人，至第5年的4人，药费及财务影响为312万元至624万元。请看到下一页，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情形。加拿大是建议给付，那澳洲 VBAC 及英国 NICE 上传无相关评估资料。那请看到第55页，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名下。那目前健保已给付口服剂型含药 Cisplatin 为角膜缺少血管入口服药物对角膜胱氨酸结晶堆积治疗效果不佳。眼部胱氨酸血症与美国及加拿大由于口服药品炮制眼药水之先例，虽有价格较便宜之优势，仍需每小时使用一次。考量临床炮制眼药水应符合优良制造规定，仍然药品使用人不少，且定可以订定明确之营养条件，原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那新药类别为第2B类新药，合价方式是本药品为含药，建议依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35条规定，参考厂商提供自成本价合约每瓶40000元，且不加计管销费用，并与本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及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那预算来源为罕见疾病专款。那请看到下一页，健保署财务评估，使用人数为第一年2人至第5年的4人，药费财务影响为312万元至624万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刚才是请胡医师报告。
这个是属于一个罕见的疾病，它主要就是它的基因的异常造成它的癌细胞没有办法吸收代谢，而使这个细胞分裂，就沉积在各个器官组织里面。那以它发病的形态，会分成比较早发病的、中年、青少年发病的跟成年发病的。当然，越晚发病的，它的病情就是不断的这么严重。那以前就已经有吸收这个药来给口服，帮助这个沉积的排除体外，所以这个口服的用药是已经不禁对这些病人都在使用。但是口服的用药是没有办法在角膜上面达到足够的口服，所以就必须要用点药。那之前的治疗方式就是把口服用药的成分把它泡成点药水，但是因为它的溶解度的问题，还有眼睛穿透的问题，几乎要每小时点一次，这个对于小朋友跟父母是非常的多的。那之后就有陆续的想要用比较长期可以稳定，并且不需要每天像平常点药，所以今天这个药最主要就是改善它的剂型，能够让它一个月才一个礼拜才换一瓶，然后每天点4次，希望这样能够增加小孩子跟父母的顺从性。那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该点药，那要点多久，这个才是我们在给付上面的重点考量。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反正这个病就会越来越厉害，现在就是应该长期去点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它会在其他有血管的组织会沉积比较快，在角膜上面它虽然没有血管，药物围进去，但相对它沉积比较慢。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病人的给付规范，这个是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我们觉得在实物面上考量到财务跟病人需求所定的给付规范。所以我们是限定在2岁以上符合国健署认定的死前 nosis 的病人，那他一定要有基因检测是致病的变异，而不是说任何一个基因可以选，是要把首先一个人可以选才能够当作他这个病的关系。然后对他来说，他确实是要有主观有证据，他真的角膜上有沉积，并且这个沉积造成病的对最主要视力不太会改变，主要变成非常严重的怕光。那这个怕光的程度，它可以到厉害的，只能白天放开墨镜，眼睛都还睁不开。所以我们有把它分成病人自觉感受的畏光跟医师评估的畏光。 然后我们制定的很清楚的干扰上看家的条件上面书面资料都有，我就不再详述了。所以一定要达到它有足够的量，我们才给三个月。然后三个月第二次申请的时候就再给六个月，但是你要再申请就必须他证实他给了药之后脚内的成绩有减少，病人的胃光跟医师检验的胃光有改善，不懂还会再继续进步。那如果他改善到他已经完全几乎没什么症状了，就应该要停药。那厂商当然会阿姨说，那有停药的时候你又在慢慢的堆积，可是堆积的时间是很长，并且它一旦堆积有症状，再给药一样的少，所以没有必要说 long term 就只为了可能它会复发的这个考量，让病人去不断的接受这个药。那为什么除了说这个在财务上面的考量之外，也最重要的这个药本身也是有副作用的，长期也会造成脚膜不正常的血管的增生，甚至有钙的沉积，那甚至会造成它的后面的白骨带的扭曲，所以脚膜以后病人不会对脚膜剧状脚膜过分的，所以考量到真的有效，我们就给那药，证据它有必要给我们才给，所以我们在几步规范之后，麻烦各位专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提出来的。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吴医师。那我一样请病友代表。
这个疾病就是我们采访的，就是两病友在，他们都表示说，因为其他主要的病症是在肾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眼睛胃光的问题，就是这个堆积，这个堆积的问题，让他们的胃光非常的严重，然后上班、工作、生活。通通都非常的不，非常的就是阻碍非常的大。那如果这个眼药水可以，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泡的话，其实也有专业上，就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到位的地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那刚才谢谢医师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他不必长期的用，而且如果在堆积的时候可以再用。我也希望，而且我们现在看到通报的人数也只有七个。就是可能要用的人也相对非常的少，那就希望现在电脑所用的就是把这个药能够通过，谢谢。
对，先请教一下，孟敏对这个案有没有知道？因为他主要还是 kidney 要 transplant， kidney transplant 就解决了。
关于肾脏移植哈，我们当然是肾脏科都寄予厚望，但是。目前国内肾脏移植的话，每年大概就有200到300例啦，比例机会很大，有八九万人要在等待这300个捐赠，所以说就实物上的话是一个理想啊，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捐赠。
好，谢谢，这个我们还需要沟通，这个案子先按照这样，因为有病人要会比较按照这样通过，大家应该可以解决。那我拜托大家解释，因为刚好。病友代表那个陈总监也在，刚好孟远也是肾脏科中医师，因为我们肾脏其实是有可以亲属移植的啊，亲属移植或是那个部分的话，就是那这个病人刚刚吴医师讲很清楚，他病人的家属都需要有卡片来，虽然病人不多，是正常来，所以总长这边我麻烦一下，如果需要先导一些移植是可以找陈医师帮，因为他可以亲属移植，哦，那需要病人卡片来的话，也需要靠您来。辅导协助我们的家属跟病人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一般我的决议很少去要求病友代表要做事情，所以今天大概第一次破纪录这样，因为你来了之后才可以处理这种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尽量帮忙协调，因为那个，因为我们健保也有付这个近亲的移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这个需要的话，孟源，因为孟源从向来一直鼓励这个移植，健保很多移植政策都是让孟源建议之后改这个。
我们那个我们会在具体附上指示下，我们会具体在举办一个肾脏移植哦，亲属移植啊，或是一些活体移植，因为活体移植的功率跟它的效果绝对是比失肾移植还要好。但是因为它本身有它的风险，还有一些法律的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台北市主要是周乃宽教授在这一方面。就是阿国伟同学，他在主导的，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我只是说协助。那我会请周教授来安排来办理。那假如说病友这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参加讨论，这样谢谢。
好， 那周教授健康是台北理事长，好、
哦，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长，好，谢谢，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案子，对，我们进到讨论案第5案。